上回书说道，灵感大王金鱼精和桂鱼婆施诡计将唐僧擒到通天河的水府，为了打救师傅，孙悟空先让八戒沙僧到河里挑战，把金鱼精引出水面以力擒拿。八戒沙僧跃入河里，一阵叫骂惹恼了金鱼精，金鱼精气汹汹提起九瓣铜锤冲出水府，二话不说举锤就打。八戒沙僧佯装败阵，撒腿就跑。金鱼精不知是计，一直追出水面。孙悟空一见妖精出水，劈手就是一棒，只听咚。诸位，这妖精死了吗？没有，原来悟空的铁棒打在妖精的铜锤上了。这鱼精见势不妙，脑袋一缩，钻入河里，回到水府，紧闭了府门，任凭八戒沙僧怎样叫骂，再也不敢出来应战。孙悟空不善水性，八戒沙僧虽善水性，却战不过妖精，怎么办呢？还是孙悟空的点子多，他眨巴了眨巴眼睛，又有了办法。于是笑着对八戒和沙僧说，二位师弟，兵书上讲得好，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，这妖精什么身世，何处成道，咱们都不清楚，这怎好降妖啊？我想到南海走他一遭，向菩萨问个究竟，再来设法擒拿不迟。你俩在此好好看守星囊马匹，我老孙去去就来。八戒和沙僧忙说，好好好，望师兄速去速归。
好嘞，老孙去也。
孙悟空说走就走，动了身，蝶祖跳到了半天云，好似俊鸟展双翅，嗖，眨眼之间没了影子。他一阵飞了八万里，看到了南海的紫竹林，他收住了云头往下跳，跳到落茄山的山背阴，他迈步刚要把门进，从洞里走出来了仙童一大群，看见了悟空忙施礼，个个脸上露笑纹。仙童问，大圣到此为何事呢？悟空说，我闲着没事来串门，观音菩萨在何处？仙童说，他正在紫竹林里遮竹枝，他吩咐不管何人来拜访，在前院等待，别着急。大圣，你来此到底有啥事儿呢？悟空说，嗨，提起此事真焦心，我们师徒取经路过通天河，里边有个妖精挺出奇儿，他呼风唤雨像龙子，他翻波跳浪赛神鱼，他阴险狡诈又毒狠，他一丈妖术七八人，他自称灵感大王净作恶，竟敢在河神庙里装河神，他逼迫百姓来祭祀，年年在十月一日的天帮黑，这天晚上要焚香画纸点明烛，还得敲锣打鼓挂彩旗儿，先摆上整猪整羊三大桌，再送来童男童女俩孩子，众百姓都到庙中来祷告，求妖精别降灾祸毁全村。但等那三更半夜众人散，那妖精便窜到庙中吃孩子。俺老孙生来就爱管闲事，一听此事气得我脑门爆青筋，立志为民来除害，灭掉妖精拔祸根。我和八戒定巧计，变成了童男童女进庙门，那妖精三更时分来吃供，我们两个一见妖精就动了兵势，八戒一趴打过去，吓得妖精慌了神儿，他化作狂风忙逃走，暗把仇恨记在心。当夜里他腥风降雪施妖术， 通天河冻成了冰坨子，我的师傅正愁河宽没法过，这一下催得我们快动身，不料想我们刚刚走了几里地，咔嚓嚓，冰层裂缝露出了水，我们弟兄三个忙跳起，我的师傅成了妖精的网中鱼，我们几次诱他出水来争斗，这妖精就是不肯出水皮，无奈何我到这里把菩萨找，问一问这个妖精他的底细，我的师父等着老孙我去搭救，众仙童领我快进此竹林。仙童说菩萨已经吩咐过，任何来客不准进竹林。悟空说搭救师父是急事，再要等恐怕就会出问题。说着话，悟空撒腿就往后院跑，众仙童没有拦住他，脱了身。转眼间悟空闯进后院里，果然是菩萨坐在的紫竹林，只见他披头散发未打扮，腰里只扎着个小罗裙，露着胳膊光着脚，好像是洗澡刚刚出浴盆。他左手握着个小猪棍，右手拿着把小刀子，削猪叶刮猪皮，刺了刺的劈猪命。悟空一见心纳闷，暗暗想菩萨这是玩的啥把劲了、啊，他不梳头不穿衣，摆那个猪棍还挺入神。老孙我为救师傅急如火，他倒好逍遥自在闲散心。想到此，悟空冲着菩萨高声喊，菩萨弟子有礼。菩萨说你快出去，先到前院等一会儿。孙悟空闻听吓了一跳，无奈何退出了紫竹林。孙悟空一听厉声厉色，不敢纠缠，只好退出紫竹林，回到前院等候。他正在焦躁的低头转圈，忽听喊道，大圣小童有礼。悟空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善财童子红孩，忙说仙童免礼。红孩说多蒙大圣挽救，方得菩萨教诲。悟空笑着说，哈哈哈哈，这才叫不打不成交啊。我来问你，大清早菩萨不坐莲台，不行梳妆，披头散发赤膊光脚，跑到紫竹林里劈竹篾玩耍，这是为何？红孩说菩萨一起床就吩咐小童在此等候大圣光临，看来他削瓜猪命定是为了大圣。笑话笑话，我老孙乃是苦行之僧，无家无业，既不边框又不知篓，要他的猪命有何用途？孙悟空的话音刚落，只见菩萨提着个小猪篮子出来。悟空慌忙施礼，菩萨说悟空你说什么？弟子没说什么，我和仙童夸赞你大清早就到竹林削瓜猪命，十分勤劳。你这个猴头真会说话，哎，你来此干什么呀？孙悟空把事情的原委陈述了一遍。菩萨说我早已知道了，走，我和你一同前去打救唐僧。菩萨，弟子不敢催促，等你梳妆完毕再走不迟。你这猴头，那会儿我在竹林削瓜猪命时你就催我，如今我编成了猪篮，你又劝我慢走，唐僧到底要紧不要紧呢？
我家师父危在旦夕，急待菩萨把救，可是你赤膊光脚怎好上路啊？
嘿嘿嘿，你这个野猴子还挺爱敲个戏理儿。唐僧的性命要紧，我顾不上梳洗打扮了，立刻动身。
悟空听罢心中大喜，他俩驾起祥云径往通天河。
猪八戒老远就看见了，把沙僧一扯，忙说：“
哎，兄弟，咱们猴哥和菩萨来了。”
在南海，猴哥不定怎么吵闹呢，催的菩萨头没梳衣没穿就来了。沙僧说，别说了别说了，菩萨到跟前了。说话间，悟空和菩萨按落云头，八戒和沙僧急忙上前礼拜，菩萨随即从腰里解下一根丝绳拴住竹篮，从唐僧落水的地方把篮子投入水中，不一会儿把竹篮提了上来，只见篮里有一条三寸多长的红眼金鱼，眨眼鼓腮，摇头摆尾，苦苦挣扎。菩萨说，悟空还不下水去救你家师父？妖精还未拿住，如何救得？你看我的篮子里是什么？哎，一条小鱼儿。菩萨说，这条小鱼儿有道性，贪馋天道成了精，他生在紫竹林的莲池里，至今已有三百冬，每逢我稳坐莲台来讲道，小金鱼儿便浮到水面用心听，天长日久皆玄妙，千移莫化得神功，长驾云雾临空走，能脱真身化人形，不料想前日南海潮水荡，只惯的莲花吃水齐岸平，小金鱼儿随着潮水漂流去，谁知道他跑到这通天河里来行凶，他手中拿的那柄大铜锤，原本是莲花骨朵变化成，今儿早上我到莲池来洗脸，才发现这条小鱼儿影无踪，我急忙念咒掐指算，算出这小鱼儿成了精，他潜入通天河里成霸道，正玩弄手段害唐僧，我顾不得梳妆细打扮，慌忙来到竹林中，破好了竹篾编篮子，为的是拿着金鱼救唐僧。悟空说，嘿，还是菩萨你的法力大，救苦救难降圣明，菩萨呀，弟子有心尽遗言，若说错请你宽恕我悟空，你呀的金鱼有道化，贪馋听到成精灵，应该劝他从善归心修正果，却怎么让他胡跑乱逞凶，他害了多少安分守己的老百姓，他吃了多少天真活泼的好儿童。菩萨，小金鱼虽说贪馋得真道，可他贪害生灵，恶贯满盈，快把这孽障交给我，老孙我要替百姓把祸平。孙悟空伸手要抓小金鱼，不料想观音菩萨把气声，放肆，这条金鱼我喜爱，你杀了他的性命我心疼，我自能让他改邪归正成善果，你何必多管闲事乱逞能。悟空一听心好恼，无名大火烧在胸，菩萨，小金鱼犯下滔天罪，你怎能把他袒护来纵容？你常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为什么轮到你的头上就行不通？为民除害怎算管闲事，替佛救难怎算乱逞能？要都像你这样，我们取经还有什么用啊？我们师徒四众何必再受苦受累图虚名？菩萨，请你快把我头上的紧箍给摘下，老孙我还回我的花果高山水帘洞吧。观音菩萨一见悟空把他顶撞，只气得峨眉耸立，脸色青，心里暗念紧箍咒，孙悟空疼得打滚喊连声，菩萨饶命菩萨饶命，再放肆我让你脑袋全裂崩，只许你安分守己尊佛法，不许你耍泼撒野胡乱行，孽障给你们已除掉，你们哥仨赶快下水打救你师父出牢笼。菩萨说罢扬长去，孙悟空却余怒未息，怒冲冲，八戒沙僧忙解劝，上前齐声叫师兄，大师兄，观音菩萨是佛主，你就是有理也讲不清，反正他把妖椅拿去，咱快下水打救是不是正宗？悟空说，菩萨处事不公正，实在叫我想不通，等咱们到了西天雷音寺，我要让如来亲的八里平，走，咱们快去救师父，通天河里走一程，他们哥三个
抄起家伙跳下了水，一场恶战鬼神惊。孙悟空带领着八戒和沙和尚跳进通天河，径直奔了鱼精的巢穴，各显神通，大打出手，把水府内外的虾兵蟹将、鱼子龟婆统统扫得一干二净。随后忙到后宫打开石匣，救出了唐僧。他们师徒四众急忙上岸，收拾了行囊马匹，又回到了陈家庄。全村百姓闻听，欢天喜地，纷纷前来拜见。孙悟空将除妖的经过详说了一遍，陈老汉感激万分，忙说：“圣僧为民除害，受此辛劳，可敬可敬。”悟空说：“我们吃点劳苦不算什么，妖精已除，今后你们大家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，安心度日吧。”陈老汉说：“多谢圣僧大恩，待我们找人伐木坐船送你们过河。”老汉的话音刚落，忽听街上有人大喊：“不好喽，河里出了王八精喽，还能讲人话，爬上岸来啦，快跑吧，快跑吧。”悟空闻听猛然一愣，顺手抄起金箍棒，跑到通天河边一看，果然是一只巨龟，盖子足有四丈方圆，伸着脖子摆动四肢爬上岸来。这巨龟真是方头神物，非凡品，九柱灵机皓水仙，叶尾能言千计兽，前身净隐百川渊，翻波跳浪冲江岸，向日朝风卧海边，氧气念灵真有道，多年粉盖赖头圆。孙悟空一见此龟，急忙举起铁棒冲着老猿喝道：“你这个孽畜，胆敢爬到岸上，我一棒打碎你的盖子。”老猿忙说：“大圣且慢动手，我有话对你言讲，就地讲来，不准上岸。”“好好好。”老猿说：“小身名字叫白猿，久居通天河里称神仙，奈河里水源之地是祖产，传给我少说也有一千年，只因我日日月月苦修炼，好容易脱尽俗念有善缘，不料想一场横祸从天降，害得小身好悲酸。三年前南海涨潮河水满，浪涛汹涌欲滔天，小身我正在府中苦修炼，突然间有一个妖精到跟前，他头上戴盔，身穿甲，赤面金胖，嘴角宽，手拿一柄九瓣锤，横眉怒目，撒野蛮。这妖精硬逼小身出水府，他要在此把家安，小身跟他八里遍，他里去雌雄虎纠缠，他恼羞成怒，举锤打，小身我抄起宝剑把手还，怎奈是我年老体衰难取胜，我只好逃出水府居岸边。这妖精残害我的儿和女，小身敢怒不敢言，我自信作恶必当有恶报，总有一天我能雪恨报仇冤。没想到这妖精竟敢残害唐三藏，大圣你降服了妖精除祸端，那水源之地又回到了我的手，俺一家男女老少又团圆，从此俺不再受磨难，大圣的恩情似九天。我听说你们师徒四众要渡河，小身我愿效微劳当渡船。孙悟空听罢老猿这番话，心里高兴露笑颜。悟空想， 哎，七元过河道不错，省工省料又省钱，不用弩，不用帆，不用长篙和桅杆，不怕船漏到凶险，不怕河中恶浪翻，转眼就能到对岸，稳妥可靠省时间。但不知此言是真还是假，我必须仔细把它来考验，免得上当找麻烦。孙悟空主意打定，一声喊刀，老袁赶快爬到我跟前。老袁闻声不怠慢，翻波拥浪到岸边。孙悟空纵身跳到盖子上，手举铁棒骂老袁，呸，你这个赖头老袁，胆敢欺骗我孙大圣，我一铁棒让你的小命染黄泉。大老袁脖子一扭往上看，大圣，我一片真心敢对天，小身我诚心实意来把洪恩报，怎敢有恶意将你瞒。大圣你若不相信，老袁我面对苍天发誓言，苍天在上，小身我若不是真心保护唐三藏，让我立刻把气儿断，送到地府受熬煎。孙悟空一听老袁是诚意，忙收铁棒谢老袁。这时候悟空喊过来师傅把河过，唐三藏一见此情紧锁双眉心胆寒。三藏说，悟空啊，吃一堑垒长一智，冒不事师要招祸端，前一日冰冻过河遭灾难，今日里七元过河怎心安。老袁说，三藏师傅把心放，老袁我的本领你还不知全，我曾闯东海滔天浪，我尝过急流渡险滩，我潜水能行千里路，我岸上能越万重山，你们师徒坐在我的盖子上，倘若是斜一斜，偏一偏，歪一歪，颠一颠，你剁了我的爪子，弯了我的眼，老袁我一死也心甘。唐三藏听罢此言心大喜，叫悟空赶紧把马牵，沙和尚扛起了西禅杖，猪八戒忙把那行囊担，师傅四众上了老袁背，破浪启程笑开颜。孙悟空恐怕途中出差错，眨了的眼，一条妙计想今天，你看他让师傅拽着白龙马，让八戒沙僧一左一右站两边，他解下扎腰的虎皮筋，忙把老袁的鼻子穿，他拴好了虎筋手中拽，就好像赶着水牛过大川。孙悟空一只脚踏在老袁的脑门上，手指铁棒开了眼，老袁你要当心，好好走，敢出坏，我手中的铁棒不容宽。老袁说，大圣何必生疑念，我保证你们师徒四众一路之上得平安。说着话，老袁四转激波水，稳稳当当游向前，通天河宽八百里，不到一日就走完。三藏师徒登上了岸，齐声感谢大老袁。三藏说，有劳了。老袁说，圣僧为我报了仇冤，我送你们过河理当然。哎，我听说西天如来有真经，能度俗物超尘凡，能消往昔八千载，能知未来十万年，能长生不老脱轮回，能助天路成神仙。老袁我此生爱兴善，经常四海去参禅，至今虽过一千载，仍然修炼不偷闲。我盼只盼早日能去掉背上的大盖子，变换体型登灵山。众僧若到雷音寺，请替我在如来面前多美言。唐三藏点头忙说，好，我一定给你多美言。老袁闻听心欢喜，拜罢了三藏，转身进水八府还。唐三藏翻身上了白龙马，沙和尚弯腰就把那个行囊担，孙悟空开路偷牵走，猪八戒扛着钉耙又给师傅扒马牵。师徒四众修行夜宿赶路程，跋山涉水冒风寒。说这一日 他们师徒正南往前走，又一座巍巍大山瓦路拦，上有高峰摩天日，下有深渊接黄泉，怪是林军如虎踞，古藤缠绕似龙盘，旱鸦点中无栖处，野兽怪叫在山巅，羊汤七去南行走，三藏急忙下雕鞍，悟空前去把路探，欲知后事下回谈。